那么这个就黄老就把很深的法当做很浅的内容体会了，这个体会的就有点辜负啊经文了。正呢就是不邪，直就是不屈啊，这个这是这两个字的含义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呢，正直呢，那么可以举《法华经》里头的法为例，一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这是说佛菩萨在他一切诸菩萨里头，他就正直，正用正直的这个态度啊，舍掉了不要以前那些方便的那些办法了，那些方便之道都舍除了，而采用正直之说了。正直之说是说什么呢？但说无上道啊，但说就是直说啊，只有唯独但说这个意思，唯独说如来的无上道啊。所以这个世尊说了华严以后，大家都不懂啊。啊，那半天劝请啊，释迦牟尼说的全法呀、啊，所以就说小乘说啊，说方等等等等等，好多都是全说，全有方便的方便之说。啊，到了最后呢，就舍掉这些方便，而正直了说无上道。啊，所以正直的含义，我们知道很深啊。这个法华文句是一个注解。解释《法华经》的，他就把这个经上的这几句经文他解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点好的注解，那么这个话要这么说，看不好的注解不如还只看经文了。但是如果有好的注解的话，那确实是莫大的帮助啊，这就是这样啊，因为他这个可以把真正经是定藏，是体呀、啊。这些注解属于论藏，它是会藏，属于会啊。啊，要这个会啊，把这个显明这个体呀、啊，不然呢、啊，啊，这个凡夫心呢、啊，很难的去如实的去体贴，如实的啊去领会。这个解释就是说，五正法。都是屈，不要说是直是什么，直就是不屈啊，不邪啊，正啊，这两个的解释啊，什么叫做不屈啊，什么叫做不正啊，啊，以前的话也对啊，这个不屈不邪的解释啊，这就深入了嘛，啊，他说五圣之法都是弯曲的，就是一种方便的权宜的，不是直啊。无圣法有好多种说法，在文句中的解释呢，它有人圣、天圣，就把这两个合起一块的啊，中不完，大意是不差，但是这个分类，不同的书、不同的注解往往有不同。那这人是一圣，天是一圣，声闻是一圣，缘觉是一圣，菩萨是一圣，所以称为五圣。我们常常说三圣法，因为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教里头。就不大谈人天之圣了，因为人天两圣的这些法，在咱们中国从古到今是说得很详细了，也很深入了啊。孔子之道是人圣啊，到天天圣；老子之道是天圣兼人圣啊。这两方面把这个人天两圣的法啊说得很够了，所以就没有再要借助于印度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介绍的，我翻译经典方面啊，的介绍就比较少一点了 只说三圣，实际是五圣。这个五，讲这个五圣之法，这是屈啊，这是啊委屈了，我委屈啊，啊迁就大家的水平啊，啊，所以说法人常常很委屈啊，啊，他不能畅所欲谈呐，啊。大家要知道啊，都能畅所欲谈， 啊，所以这话老僧说，一向以本分接人，堂前草身一丈。我老僧如果一向就是拿本分话来接待一切来的人的话，我的堂前草要长得深，要长一丈深呢，谁也不来了。所以大家知道啊，就是往返于善知识之门呢，你是听了很多法呀，你如果没有听到他心里的话，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这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如此？他真要说了本分话，大家又不来了。所以这个去也是不得已啊，也是得带点就是不可少的嘛。但是一直这么去，那有什么意思啊？所以到了法华，就舍了方便做正知之法。到了这个时候，还有5000弟子一直追佛，追佛多少年，到这个时候还是不能停到退席呀。所以这个你想一个会场上5000人退席，多大一个骚动！世尊说退一家也退了也好嘛，就是说有些法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这个很自然啊，很自然。所以五圣之法都是佛委屈之说，是屈说，这种方便说，不是直啊，不是佛的直说，直是佛的本心所要说的话。不是这些啊，通别。所以这个四教法华判教判为四教，整个佛法判为四个种类，就是藏通别圆。藏是小乘法，通是通于小乘和大乘的，别是单纯的大乘法，圆就是圆教了啊。所以这个通别就指的是通教别教，那藏教就不用说了啊，藏教是小乘法，不用说了。或者通教和别教，通是通于大乘小乘，别教是分说大乘法的，这个都是旁边不圆呐，它有偏呐。这旁是在不在？还没有得到做这个，没有射箭，没有射中红心呢。你是打着了靶子了，你还没有中红心呢。是旁是偏呢？不是正啊。这圆教才是正啊，这个意思啊。今皆舍彼偏曲，把这个偏的不圆的，这个弯曲的不正的都舍掉，但说正直一道。但说正直的法，正直一道是什么？就是法华所说的一圣法。一圣法，所以法华打了个譬喻啊，火灾的譬喻啊，说骗子了这些孩子，说你们出来吧。譬如说这个老妇啊，大妇长者啊，这孩子他们不肯出来啊，他这房子好像着了火了，就要全要烧死了。说你们快出来啊，我这有羊车，有鹿车啊，有牛车，你们出来得到这些车好玩极了。这样小孩们听见把这有车的都跑出来，出来跑出来之后，房子烧了，他们就没有遇难了。那么佛就给他一人一辆大白牛车，方广平正，齐齐如风，远远超过那三乘的车。因为那个孩子他能感兴趣的就是羊车、鹿车这一些，所以他听见这一些，他就高兴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就好吗？就不至于被火烧死吗？所以这就是全法实法的这譬喻啊。所以法华大家觉得是好懂，实际是很不好懂。如果要是好懂的话，为什么5000大弟子退席啊？那么现在就是这个但说正直一道，所以说正直者啊，其心正直啊，就是说结果世界的啊，这个都是离开了偏曲的这种教道啊，所心中啊，所思维的啊，自己所受用的都是一圣教的原教的方法。这个法，那法华就是方广平正啊，齐急无风啊，大白牛车啊，这快像风那么快啊。所以一圣法就是殊胜啊，这就说明彼土的菩萨他们的心都是弃于法华最后原教所说的大白牛车之法，一圣教啊。善巧决定，佛地论称顺 第一故名善巧，他是所说他顺服这个鸡啊，我们说法要弃鸡啊，真鸡听法人真鸡，实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法运。所以有的时候某一宗大圣啊，某一时候别的来代替，这有他的时机，有众生的根基，所以你这个要啊，相称相顺与这个基一，就是恰当适当，这跟这一切是适当的啊，这个和这听的人的这个根基适当的，跟这个时代是适当的，跟这个法运是合宜的，这叫称顺基宜。所以说善巧嘛，你这很善很巧啊，啊，这个不笨拙啊，不是在那蛮干的 所以要善巧啊，你这个就蛮说啊，听到他这个很厌恶很反感啊，他还要骂两句，就让他逼着他毁谤佛法，你还说我有弘法的功德，那不行啊，那不是啊，那你做错了，这就做反了，这就善巧吧啊。所以文具中又说法了，是不是显善权方便了，消要显出这个善于行权行方便啊，明观行经为，表明了啊观行的经和为。所以上一句显善权方便，这个是觉他呀啊，我能够善于行权，善于方便，善于对于他现在宜于听某种的话啊来对他说啊，应该用哪一些譬喻，哪一些个这个啊来指点他，这个就是利他方面所需要的啊。这个关于这个鸡啊斗教啊，这个斗教还有意思啊，就是说啊引发他的善根，引发他的疑问。所以禅宗常常有些很怪的问题，底下带一句他就开悟了啊，这个就是把他的根本疑情给斗出来。这个斗教啊，关机斗教啊，这现在这样说法的人太少太少了啊。行权方便呢，是上所以上一句是利他，下一句呢观行就善入经为啊，这个是自觉啊，因为只有自觉才能觉他呀，这一点大家必须要知道啊。所以最近有好些来往的，我这来往的客人很多。这个可以几乎是这个每个礼拜都有这么一批两批的跑来，有的人也很好的心呐，他们来了从台湾来从美国来，他们到处都参访都看了，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发现中国的很多和尚很可怜呐，不知道什么怎么来想法子怎么能帮助他们啊？也确实啊。那是有这个情况嘛，所以是做办妥协任嘛，所以国际有人你一见面一谈就发现这问题了，人家很着急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弄些钱来，弄些经书来，还是什么什么？我说最好的办法是你们每个人好好的自觉呀，你不自觉你不能觉他，就是你问话人好好去纠持，好好去自觉。我这话也很难懂，他在美国自觉跟咱们中国和尚什么关系啊？就有关系嘛，地球就是一个嘛，小得很实际就这么个问题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就是要这么样自觉和善入经为，你才能够方便的去利他，才能够随机应援，所以才能够善巧就好像什么叫觉悟啊，你睡着了你做梦咱们都在梦中你觉醒啊，绝对觉醒啊，你醒了就如梦幻泡影什么梦中这一切，梦中就是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你觉悟刚才这些个金银财宝也没有了，让你害怕的老虎正咬着，老虎也没有了，绝了就没有了。你要想看见大家可怜都在做梦，都在做害怕的梦，很可怜，你要把他叫醒，这个叫醒的人自个儿正在做梦，他能叫醒别人吗？他自个儿还睡大觉，说你必须自个儿是醒了才能叫醒旁人嘛，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有很多人自个儿还在糊涂就想怎么说法度众生怎么样，实际上是瞎忙 啊，你自个儿还不明白，怎么能使别人明白？自个儿没有觉悟，怎么能使别人觉悟？所以为了觉他先要自觉，单纯为了自觉是阿罗汉掉牙败种啊。但是你真要行菩萨道，你要自觉，这个自觉是为利他而自觉的，这就是很殊胜了。善巧多多，上面几个华严的十种善巧啊，这个我们就不列举了啊。决定就视之固定了而不会改移的，叫做决定。善巧决定就是什么意思？决定就好像就指的是真实不变的。所以在善巧之中就是随缘随机决定，所以这个就是随缘中有不变的，不变才能随缘，随缘不变的啊，善巧而是决定是真实不变的啊，也就是我随缘而所施的善巧也都是真实啊。所以是世尊说了这个三圣的话，还是赞他嘛，十方佛还是赞他嘛，都是真实嘛但是世尊自个说呀，这个是全说，阿罗汉是化成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圆融，就是说说了这个法华说了这个火宅狱，说了有三种车，那小孩子出来了，这孩子得救，这得救是真实啊。三种车如果给他，但是给他更好的了，给他大白牛车，我说这就是决定的，就是这是真实之力啊，它是真实之本迹，真实的智慧啊，所演出的一些传说，也同样的是给予众生真实之力，善巧决定。同时这里头还有随缘而不变，不变可以随缘，这两方面的意思。问法无厌，求法不倦啊。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就是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我什么都不管了，中间老问我，我说这很好啊，你这能不能说是能成功啊？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问的话的这个人呢，他说什么都不管了，他就是法上他不管了，世间的事是样样管，没有一样不管的，那就不行了。法上你不管了，我就念一句阿弥陀佛，世间的事情，功名富贵，什么什么的，样样都要管。这个邻居稍微有点什么东西摆的不合适，这个邻居要吵架。管着一个有一个居士，一个很有修道的，就是为这个就气死了。你这什么都不管了，你这全不管，你一念淡定，这个才有希望。我现在有人这么问，我就要给他做解释了，不要总结给他肯定了。啊，这包括一切，你的一切才行。所以这里这些菩萨论法无厌呢，觉他呀，跟大家讨论呢，这无有厌倦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腻了，我要休息了，我不愿意跟你说了。所以孔子也是诲人不倦嘛，就教导别人没有厌倦的时候，都是为利他呀。求法不倦呐，要去求法所以就是说是一句嫌利他呀心不厌足是自利呀都是说自觉呀，自觉和觉察并重。戒若琉璃，戒定慧是三无漏学所奉持戒律宁静清洁与自庄严这个持戒跟琉璃一样的那么干净内外宁洁，持戒很干净，像琉璃一样一点脏都没有内和外都是宁洁，内指之心，外指的这个物理表现于外的，表里一如了由于这样的话，所以他说的话大家心悦诚服所以其所言说就令众悦服，大家听了很高兴很佩服。就集法鼓见法状要会日这个会会的解释，法音高响犹如鼓声说话，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震动大家犹如鼓的声音这个威德摧邪犹如盛状，他的威德在那儿使得这个邪外自然心服 母德胜所建立的状，这个瓦状都是来譬喻啊。因为这建立一个状是印度当时打仗胜利时候的一种表现啊。所以瓦状是在瓦上取得胜利的时候的一种形式啊。所以这个威德摧伏这个邪万啊，像这个德胜之状，慧日光辉的智慧的光明像太阳一样照破一切迷惑啊啊，这个就是这三句话啊。这个即法鼓见法状要慧日，这些菩萨都是如此。这个要慧日就是菩萨的智慧照破众生的黑暗啊，使得这个群迷能够觉醒。这个痴慢，他要会说的破痴慢，痴慢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无明啊啊！这个华严经说，如来智慧无边缘呐、啊，如来智慧是没有边呐 啊！一切世间莫能测，一切世间都不能测啊！与灭众生痴慢心呐、啊，这个佛的智慧永远来消灭众生的愚痴和慢的慢是无明啊啊这样的心呐、啊，所以佛的智慧一切世间莫能测呀。这个无明众生的这个痴慢那是极其严重啊啊！就是今天我们来说，我们都十分的不容易啊啊！人生难得，都已得了就不说了，佛法难闻的，佛法难信。这个难闻难信，大家起码是闻了是信了啊，这都是甚为稀有啊，这个也不能都是归功于自己啊，说我有这个根基啊啊，这都还是啊如来的智慧之功啊啊，因为如来的智慧之功，所以佛的言教啊这些文字般若，使我们今天听到，我们还能够啊破自己的痴慢啊啊。不过感佛恩呐，这个地方啊，在底下，纯定温和，极定明察。纯是纯洁，净是清洁，很干净啊。这个纯净指内心的清澹离尘，像水澹清，一点脏东西没有，这是纯净的含义。温者是温良啊，所以孔子赞叹孔子，夫子是温良恭俭让啊，温啊。和啊，这个儒家有很好的解释啊，发而自然，众结之谓和。凡一些事情能够发动出来之后，自然众于节度，就叫做和。所以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和字，咱中国这个和字道理很深呐 啊，这是中和的和字啊，天地中和两个字，你能够致力于此，能达到这个时候，天地就是以此而定位，万物以此而生育。所以这个里头，这个温和啊，纯净温和啊，指着表于外的仪表啊，这是温和啊，是刚才要照我的那个解释，也可以解释为内心了啊，总之内外。都是清然啊，都是自然众结啊，自然和服啊啊，戒律啊，法度啊啊，极定明察，这些话都是很深很深的含义。极定就是啊，极长西方的极啊，极灭啊，极灭为乐啊，定戒定慧的定啊，所以极定。所以入大极定，大极定就只是入大涅槃了，所以这个是实际的离体，离的本体。所以极定两个字代表的是本体。明察就是智慧的照用啊，就照见五蕴皆空啊，就看到这一切啊，都是啊。这个宗经录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旨啊，一心为宗，照万法如。这一切照见一切了了分明，丝毫不妨，一点错没有，这叫做明察。所以极定明察搁在一起，极定而明察，明察就是极而常照。
在局里面的账啊，不是一般的病，一急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这种病就是不是这种大症的病的经过啊。你看疾病您看为大道士啊，这个大事是大道士啊。什么叫道士呢？定义说以会开人名为道士，你拿智慧能使人开始开悟来开道人，这叫做道士。这个会说问师道者，是其正路不如道士，迷了路的人你能给他指出正路，你这是道士。所以这个很具体啊，不是说是在课堂上啊，我这讲讲啊，这就算导师，这我不行，这我们这我这个，那你要真要给那个迷路的人给他指出正路，那才是导师啊，要起这个作用才是导师啊。你真是能讲几句经文，那不是导师，那教员而已。那么怎么叫大导师呢？我听说这些大师是大导师啊。他们就都是讲普贤，所以都是得尊普贤呐、啊。但是咱们这华这个第二品呢、啊，来的这一切大菩萨，都同尊普贤大士之德啊，就是以这个十大愿王告归极乐，以这种最极圆极顿的法来普利九界，六道是六界，加上声闻缘觉菩萨就九界了，能普利九界的一切众生，所以称为大道士。啊，这菩萨中也是道士，已经可以成为大道士了。就这个极乐大士，他为什么能成为大道士？极定明察啊，极而常照啊，有体有用，调伏自他啊。作为大道士怎么样呢？就是自也调伏，他也调伏啊。调者是调和、调顺、调其心呐、啊。我莫调是心调啊，福者就降服制服，就降服非心呐、啊。那《金刚经》问呢，当迎合住我们的真心，让迎合住，如何降服其心呢？这个所问的就是调伏两个字的意思啊啊！所以这个怎么开显本心是调伏的含义，那心调的怎么样，本心能够开显了。那降服非心呢、啊？如何降服？就降服这个降的非心呢、啊？就是降伏的意思，调伏两个字的含义啊。调字就是开显本心，无字就降伏非心呐 啊。那么既然是大道师，必然能够对于自心他心俱能调伏，所以这个境界就很深了啊。我们就很惭愧啊，我们对于自心下上不能啊，烦恼来了还要动了 啊，还不能调伏了，更谈不上调伏他人的心。那这些大道士呢，对于自心他身他心，他人的心本性能使他明显，他人的非心能使他降伏啊啊，这是大道士啊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自身悟道，也普令众生悟道，自心大觉，也广令众生之大觉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啊，调伏住他啊。引道群生，舍诸爱佛，这调伏住他首先是什么？对引道一切友情啊，一切众生啊，你先要舍这些爱，舍这些执着啊。所以世尊在悟道的时候，就是这个都是如来智慧德养，无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我们首先要断爱，断了爱还要断执着啊。这个众生我说爱不动不坠娑婆，既然坠到娑婆，这个爱字，这个爱染在这个心中是这个很深的，造执着啊，这个人我啊，法执啊，所以就是要这个引导群生为大道士，调伏自他，怎么调伏他？要引导这一切做群生，要舍这一切爱，舍一切着，远离三垢啊。啊，云眼离开了三垢贪嗔痴啊啊，那思惑就没有了啊。这个阿舍让众生游戏于神通之中，就自在无碍了啊啊。所以这一段就是这一些大事啊，自觉觉他的功德。上面一段，
因缘愿力出生善根呢、啊？这个因缘啊，这个有两个解释啊。这个一个解释说是，过去所修的是净影书里头说的，过去所修的一切善行，能够让今生能够让我们又生出今生的善来了，这就是因。因为你过去种了很多的善根，这就成了，而加持你今生就生出善来了，这个就是所谓因缘的因字的这个力量。我今生又去亲近善知识，又去听法，他这个是这个佛法，这个是这个就是要听，要听人说啊，听善知识说呀啊，佛法无人说，随会不能解啊！你没人给你说，没有过来人给你说，你虽然有智慧，你也不能理解啊！啊，他要有这个因缘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原理啊！啊，你本来过去这修了善，进引出今生的善，而又从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啊，过去的善是因，现在听法是缘，有因有缘啊，这个就是这个因缘愿力啊。就出生善根了嘛，就很好嘛，这个是一个解释。这是中国的解释。日本慧苏的解释呢，他就不一样了。他说是菩提心是因力。因为菩提心是佛道的本因，你不发菩提心怎么能成佛呢？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发什么心得什么果，所以因为菩提心是本因。这个能够让十方三世能够贯通啊。你让一切魔不怖畏啊，所以发菩提心，不管你修哪一宗都可以，发菩提心是不可少的。以这个为因啊，以什么为缘呢？是不是？以什么为缘呢？就是说是广修是这一致，广修知识，大地众善，普通一个还要行善啊，这个缘就转凡入圣的大威力。这是慧苏的解释。这两个解说，一个是以前生的善根为因，一个是今生发菩提心为因，这两个说可以互相补足。你这个过去生中有种了很多善根，所以你今生才能发菩提心。你今生能发菩提心，就是过去你有善根。说这两个虽然是说法不同呢，这个没有矛盾。愿力就是起行之愿，名为愿力。你这个就发了好多愿，谁都发了很多的愿。你在这个愿力之后，你并没有跟着有行动，这是空愿。所以你检查你的愿是空愿、是狂愿还是真实的愿，就看你这个愿之后是不是能起行，起行之后能不能坚持贯彻啊，这就有了愿力了，是吧？所以慧苏就说，愿力是什么呢？是四弘誓愿，像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等等，这四句话他就能够亲近佛国佛土，能够成就众生，所以这就是愿力。你真的去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佛道无上誓愿证，是不是？这个种种的都做到了，那不就是净清净佛国土吗？都能成就众生吗？啊！因为有愿而没有行，就叫做虚愿了，没有力量啊。那么现在这些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呢，因缘愿力，又有因缘又有愿力，那这样的话就自然会出生新的善根。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我们这一句话我们不但是了解极乐的大事是如此，我们每个人自己也应当走这个道路。我们肯定我们有因力啊，我们不是过生的修士怎么能出家呢？是不是？怎么能闻这个无上法呢？种种的不管四宗弟子深入到圆顿法门，皆是啊，这个因力缘力都还是具足的啊，愿力啊，要出生善根，要走这个因缘和愿力。你本来的善根已经有一些，你再增长出生新的善根啊，那么这样的不断的增进，你知道浪然大觉大悟吗？所以因缘愿力出生善根，因此呢我们就要广求善知识。所以古德是赵州八十游行教，赵州十八岁就解决问题了，可是八十岁还在登山涉水，广参访听求善知识，在这个深山的这个老林里头 到了没人知没人晓得的啊，就是找到这个大德去请问一句判决，八十还在追求善知识，还在请教啊，所以我们也应当如此啊，应当这个愿要在起行啊，那么就可以出生新的善根。这个善根像大悲经讲说啊，一称佛名以是善根，入涅盘界不可成心呐、啊。所以我们要种善根，出生善根呐、啊。啊，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善根一直到入涅盘界啊，涅盘界就是整个的法界啊，不可穷尽的，这个善根是不可穷尽的啊。所以过去的善根是因，现在我们又愿力在增长，这个因就结果，果又你的果里头就有子嘛。莲蓬是果嘛，莲蓬里头就有莲子嘛，种下去又出现新的莲花嘛。那这种辗转，所以善根就无尽嘛啊，所以是因缘愿力出生善根呐、啊，摧伏一切魔君，魔外魔君呐 啊，因为魔是夺人的慧命。比多性命还重要啊！慧命是生命，是咱们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肉身的性命，这个丢了不可惜啊！因为这个还有一入胎就有了性命了，慧命可是要断了慧命，那就不行了啊！因为你就是你不信了，你不修了啊，你这个断了啊！他夺人的慧命，这魔啊，他这个坏你的道法，坏你的功德善本的。所以这一类型的叫做魔呀，啊，这个魔确实是，啊，说此类鬼神是这这个确实是有的，有大神力，啊，那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很多人啊琢磨啊，这个也都很神异啊，他这个自己把他母亲杀了，在修持的时候，他就看见他师父在对面，有这类鬼神嘛？他不是都是自个儿这个心理作用。要知道确实这个宇宙间有一种，这是一种存在叫做魔啊。所以这个大家有人说空，你说魔没有是空，你也可以说，那你就是说你现在你自己就是空，这一切都空，那这也可以说空，你认为这些都有，那魔也都有，鬼神也都有，天堂地狱也都有啊。这个摧伏一切魔君，魔的队伍就成为魔君嘛。他专门跟着修行人来捣乱的啊，所以往往就是说你这个啊，这个为魔所缠绕啊，所以有的这个修行，这个打坐啊，这个所以楞严经讲啊，你要不要靠咒力，专门靠自个儿入定的打坐的话，不这个力量，你要是到成功的，这是很难很难的，没有啊。啊，那魔他叫捣乱嘛，啊，你没有法子对付他的本领比你大得多，啊，那么这个是这些菩萨的降服于众生，尊重奉事诸佛，这个奉事诸佛是不容易的，所以升到边地，或者升到边地，他在边地之中他不能出来。只是有菩萨到他这边说说法，他不能到了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也不能飞行到他方世界去拜佛呀。所以奉事诸佛需要有很大的善根，很大的福报啊。那么这现在这一些极乐的大士降伏魔君的奉事诸佛啊，为世明灯，是世间的明灯，这就譬喻菩萨的这个智慧，能够给众生照破这个黑暗，照破这些迷惑，给众生啊开启的正道，指示正道啊。黑暗中有个灯，你不就看见了吗？不黑了，你看见路了，这很好的譬喻啊。这个净影就解释唯识明灯怎么讲呢？这自己具了智慧，能生误解，明是明灯。你自己有智慧，能够生误，是什么？就是众生，能让众生身负正解，这个就叫做世间的明灯。这个为世明灯，所以这些菩萨他就一方面是世间的明灯，并且是最胜菩提。为世明灯的底下这四句话做成一句读，这四句做成一句读，为世明灯这是一句，底下一句呢啊，最胜的菩提，种福的田啊， 那种福的田就是应当受供养的田，是不是啊？啊，这个探玄帝说：“生我福故名福田。”啊，这个能够给我生出福来啊，我生出福报来，那叫做福田。优婆塞戒经就主述指明三个福田，一个是报恩福田，我们要报恩，这是叫报恩，这里头可以种福，父母师长，这是一个福田，报恩福田。第二个是功德福田，这个福田它很有功德，所以你给它供养这个，你可以得不得福报，这就是三宝佛法僧供养佛法僧。啊，第三个福田是贫穷福田呐、啊。他很穷，他很苦啊啊！你对于他们布施啊啊，给他们谋福利啊，这也是福田呐 啊。金经说最胜福田啊，我们要注意了啊，怎么是最胜呢？啊，因为这些个菩萨，他在种种福田之中，他能够给众生生出最殊胜的福报，说这是最好的田呐、啊，最殊胜的田呐、啊，因为他给你的果实是最殊胜啊。这些菩萨为什么是这样的殊胜的福田呢？因为他有殊胜的功德嘛，啊啊，为什么有这个功德呢？我们底下再看呢，啊啊，这个这殊胜极强，堪受供养，这跟这就连起来了，啊，刚才说唯是明灯啊，他光明的智慧啊，这个是大福田呐、啊，啊，底下说殊胜极强。殊胜极强，这就是文殊菩萨的名号啊。文殊就是文殊势力，文殊势力这个翻译可以翻成殊胜的圣妙啊啊，这个可以文殊又号为妙极强，第一势力也可以翻成德，翻成极强等等啊。所以殊字文殊嘛。圣极强嘛，圣妙极强嘛，也是文殊的名号嘛，所以这个殊胜极强就含着文殊菩萨的名号，文殊就表现根本智啊，是七佛之师啊，所以殊胜极强嘛啊，所以他就是明灯嘛，所以他是最胜福田了，就这就连下来了啊啊，所以殊胜极强。看受供养啊，受得起这些供养啊啊！这贺意欢喜勇猛无畏，贺是光明，意是一种茂盛、强盛的心，像火焰啊，这很明亮，很有威势啊，这是贺意，勇猛。花就称这个大雄猛世尊呐、啊，世尊是大雄猛啊，因为世尊断尽一切烦恼，大雄宝殿嘛，咱们这大殿啊，大雄无所怯畏，勇猛精进，所以是雄猛，所以这些菩萨都贺意形容的光明的之圣，是形容他这个勇猛精进，勇猛，这个无畏。啊，所以这个就四无畏，无所畏惧，而且在这个大圣一章讲化心不怯，化度众生的心永远不怯懦啊，叫做无畏啊。这些菩萨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啊，身色相好。身的这个形色相好，相好就是32相80种好啊，都具足。实际这个是指着应化身，32相80种80随行好，真的写到了报身的话，无量的相，无量的好啊啊，我们的眼睛就辨别不了了啊。所以我们这么来看，合意者表菩萨的光明殊胜，欢喜表这些菩萨啊内心很自在，形容也和悦。这个雄猛无畏表现这些菩萨的实德，勇猛精进，说法度生，没有怯懦，没有畏惧啊，并且显出这个仪容是威神无比，大雄不戒啊。第二个功德辩才啊啊，具足庄严啊，那还有其他的功德，就举出一个像辩才，这说明赞叹了一些了，也还有像辩才啊等等这些，都是 种种的功德啊，都具足，具足庄严的功德智慧庄严其身嘛，具足了这些功德，我们就具足了庄严了啊。那么这就是赞叹这个极乐世界这些菩萨。那么这一段的最后一段呢，常为诸佛所供赞叹。那这些大士，诸佛十方的佛，都证明这个他们的功德，赞叹这些大士啊啊。究竟菩萨作波诸波罗蜜啊，我们说六度六波罗蜜，这六度要包括万行啊。那对于这些六度万行的种种的，都彻底了，都达到了究竟，都圆满了，这是。这个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啊，他这个虽然在究竟种种的波罗蜜，可是他安住于不生不灭的三摩地。不生不灭就是极定啊，说那个极灭的极，极定啊。那不生不灭，像这个涅槃经说，涅就是讲不生啊，盘就是说不灭，不生不灭名大涅槃。维摩经就说法本不生，经则无灭啊。所以这个不生不灭就离开生灭了，是吧？小圣的解释是有余涅槃的解释，偏于空啊，大圣就空假中啊，从空入假，在有为啊，他虽然是有为，他就在做种种波罗蜜啊，种种波罗蜜啊，布施啊，持戒啊，这个忍辱啊，种种的、啊、这个禅定啊，这都是他有修啊，有为啊，在这个事项上而显示出本来无生无灭啊，不是都要离相啊，所以二圣是离开相，一切相都要破相而。说过这个大圣把这当相即到即是而真的，不要拨开了相谈真，这个浅相的时候它就是空，相就是道，即是是就是真，就是真如，就是实相啊。现在这个所以常常有人说这是空，你坐一板凳在这里怎么说它是空啊，怎么看得着的。那么现在就不用讲很多佛理了，就爱因斯坦的话来回答了。这一切物质都是人类的错觉。你说有坐一板凳，但是明明是有，那你的错觉。科学家给你答复了，不用找费劲。所以我们以后讲佛法好讲了。有人要问这个问题，你就把爱因斯坦的话搬出来。这即是而真，所以他终日度生，终日无度啊，这是一些菩萨啊。那在不生不灭三摩地之中，而广修种种波罗蜜，广修种种万行。这终日度生，终日无度。最近我看了一个福建的，不是台湾的一个老和尚的，有一个对话。他这一本书的这个对话，我非常欣赏。有人去问他，啊，这个老和尚入定能一入入40天呢。他的基本功就是入定和念佛，这个教理不很深，知道的很少，禅宗领略的也不深啊。他的基本功是打坐和念佛，但是定功很深啊。有人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是我们是不是要像老和尚这样的成天在打坐呀？他回答到这句话，所以他因为他有都是有真实修持，所以他直体直用，所以他虽然不是很会禅，可是说他这句话回答的是说的本地风光，就是他自己的风光，他并没有想安排一句话来回答你，我这话有禅机，那这样的话，那禅宗的早就应该吃棒子，是不是我们应该像老和尚这成天要打坐了？哦，他说我因为你，我听了你说话，我才知道我是在打坐。所以在这个人家问他这句话之前，他并不知道他在打坐，可是他是在打坐。所以这不就是终日打坐，终日无坐？他不知道他打坐。你说，你说了我之后才知道我是在打坐。 所以过去也有一个公案嘛。啊，这个不大记得清了，这个大概是就这是个精神，我也不去翻书了。大概是药山，在石头那里在那坐着，说主要就问你在做什么。他回了一句话，他说这句话不准确，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圣替已不为啊，你做什么？就是圣替我也不做。底下是准确的。因为我总是抓那个祭奠，我不是用祭，我是最欣赏这个东西，一欣赏他就记住了。是那么你是在闲坐，你什么都不干，你是在闲坐着的。有时候回答，那闲坐就是为了。有什么叫有为，什么叫无为？这一点要好好体会。那闲坐呢是为啊。你要是以为闲坐是无为，那就是这个，永远不明白什么叫做道了。啊，所以在这个里头，就是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头的事情，也能暗合到这儿。终日度生，终日无度嘛。啊，日射万缘，一心攻击，所以在布施、忍辱等六度都究竟，还安住在不生不灭三摩地。这就是说这些大师的功德行遍道场，都不说在大的道场上成天跑，没有地方不跑。就是凡是所谓道场中的所谓这一切事情，他这一切行，他都圆满了，这行遍道场，圆二圣境，这几句话也是很惊心动魄的。这是十住毗婆沙论，说若闻声闻地即辟之佛地，若随你随着这个声闻地、辟支佛地，依照这些地啊去修持，是名菩萨死，这叫做菩萨死了。说是一切力，你就吃掉了一切力。若随于地，你随着地狱的这样来修行，这个还不要生出这样的害怕。就是说你要是随着阿罗汉圆觉这个道去修行的话，你要生很大的怖畏，要比你去做那个破戒入地狱的事你还要更害怕啊。若随于地狱不生如是畏，若随二圣地则为大不畏的，就重复一句啊。所以这些经里头的话只能做这一个解释，不能做第二种解释。所以这个地方的远二圣境啊，极乐世界的话都远二圣境，所以二圣种不生啊。所以佛说二圣是焦牙败种，定性声闻就是如此，是焦芽败种，是焦了的芽腐烂了的种子啊。密教的就有戒条啊，在声闻众中你去住了七天你是犯戒，当然你如果是去度他们那又当别论，你就是跟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待七天就破戒。我这个戒受戒就是要演，现在人很多是受戒不研究戒，破了戒也不知道。所以圆二圣境这个地方什么道理，所以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解释。你随地狱你是什么？你破戒了，你杀盗淫了，你坏了戒了，你就要入地狱。但你不要害怕，你这个破了戒不是最坏的事，你最怕是你破了戒坏了戒。因为破了戒之后你就忏悔，将来这个戒是罪受完了你还可以继续修嘛。所以在地狱中的众生如果是肯念佛，他一天罪报满的时候，他一出地狱就是清凉花菩萨。那你破戒这个不可怕呀，你坏了戒就不行了。这坏了戒，现在很多人不重视这个戒呢。 啊，当然守戒就是好的了，我们也赞叹，实在是赞叹啊。但是对呢，还要敬一言呐、啊，底下还要重视自个的剑呐、啊，啊，所以，因为坏了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就是坏了剑，是不是、啊？这就是坏了剑，他就要以死人利己为正当嘛。这剑的错，剑的错我不好办，所以舍身容易，舍剑难了。这是很粗的，当然很细微的，好多好多剑是难舍啊，所以菩萨又要修慈悲喜舍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圆二圣境，你才引出啊这一段经文，引出了戒和剑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啊，所以这个密宗里头就特别重视，禅宗也是如此，为善说养善，不贵子行礼，只贵子见地。就你破了戒了之后，你可以忏悔，你去受罪，出了之后，这个罪报完了，你的见解还是对，你可以继续努力。戒要破了，云要继续错误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好好的这个要广求多闻，要读诵，要修持，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很正确的见呢，一个决定的见呢，一个圆满的见呢啊。阿难，我今略说，这是释迦牟尼佛叫阿难了。我正在略说极乐世界这个所生的菩萨他们的真实功德都是如此，我还是略说，如果广说百千万劫说不能尽呐、啊，不能穷尽呐、啊。那么这一品就完了啊。今天我们可以把最后一品讲完啊。这个寿若无极。那、啊、这个题目也很有意思，寿若无极啊，这个无有极限的啊。第一句话就是佛告弥勒菩萨啊，我们就要重视啊啊，都是佛告阿难阿难呢 啊这个地方是佛告弥勒，所以这个经前半部是阿难是当机啊，从这以后是弥勒当机，阿难退居第二位啊。在这个经中，佛后头现在我们这次讲不了了啊。佛告诉弥勒，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啊，我现在如这个实际之理啊，向你们宣说了这么样广大这么微妙的法门，就是指念佛法门呐、啊，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呐、啊，所以十方佛都称赞呐、啊，是吧？熟妇如等，现在就熟妇给你们，就指着阿难和当时在会的一切大众啊，菩萨以及这个地球上的20000人啊，做大守护啊，你们要好好的守护啊，这是大守护啊。啊，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会上，阿难当机接受了我这个嘱咐，所以因此下一个佛来啊，不是让我说的，我说弥勒啊，这是他的那个口误，不是阿难了啊，下一个佛